大家好，欢迎收听70迈旅行故事，我是卢伟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有多少极致风光都在红河。在我国云南省啊，摄影家经常会记录这么一个镜头，就是啊，从半山坡一直向上，一层层密密麻麻，有的是弯曲的，有的是直线，大眼一看啊，让人感觉这个密集恐惧症都会犯了。这个啊，就是哈尼梯田。梯田中倒映着蓝天和白云，随着天气的变化调整着自己的色彩，穿着不同的节日盛装，这就是哈尼梯田。而当我们视线从梯田移开，转往大约80公里以外的地方，有一座四等的小火车站，每天只有可怜的两班列车从这里经过，岁月在这里凝固，时间在这里浓缩。最近啊，就因为电影《芳华》上映，成了文艺青年、网红少女趋之若鹜的打卡圣地。我们再看看云南南部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中心蒙自，还有一个被称为世界西都的个旧，还有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啊，叫做建水。当然更不用说什么汽锅鸡啊、过桥米线这些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，这些早都已经成为云南整个省的代言的元素。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么多如雷贯耳、耳熟能详的地方，都来自红河州，全称就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。红河州2020年人口447万多，而云南全省哈尼族人口大概是163万，红河州的哈尼族人口就是79万，基本上占了全省哈尼族人口的一半。红河州北边呢是昆明、曲靖，东边呢是文山，西边邻居也就是玉溪、普洱，南边和越南接壤。红河州辖区的面积是32931平方公里，底下有四个县级市，还有六个县啊，三个自治县。红河州呢在云南的南部啊，西南是连绵巍峨的哀牢山，东北部高原呢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。所以啊，刚好夹在滇东高原和哀牢山之间，就在这大山大水之间，红河和珠江这两大水系又在这里交汇，所以啊，全州遍布红色的土壤。那么北回归线大家都知道吧，就在红河州啊横穿而过，所以啊，自然环境当然十分丰富。哀牢山上2000多种植物组成了茂密的森林，森林中还有恐龙时代的遗存。历史上啊，这2000多年前，西北羌族的一部分从高原地带向南进发，经过了漫长的迁徙，大约在隋唐时期渡过了红河，站到了哀牢山脚下。历经漫长的耕作和实践，还有和附近这个部落的不断融合，他们成为一个自己的民族，就是哈尼族。他们的生产方式呢，当然也就从了游牧转化成了农耕。那个时候的云贵高原一带的农耕活动还是相对比较原始的。哀牢山大部分那个年代仍然是荒蛮之地。哈尼族的祖先呢，就选中了这么一个留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着大地的容颜，他们创造了独特的生产方式，这个就是众所周知的哈尼梯田。哈尼人相信啊，人的命根子是田，田的命根子是水，水的命根子当然就是森林和树木。比梯田稍高一点的地方就是哈尼人的村寨，和梯田是共存共生。村寨的上下各有一片刻意保留的森林，被称为神灵的居所，而高山区呢，则保留着原始的森林。这森林、村寨、梯田、水系等啊，加到一块，这个四个元素就形成了一个和谐的自然生产和居住的生活模式，哈尼人的完美家园就此建成。而到了元朝、明朝、清朝的时候呢，因为战争和屯垦的原因，从北方啊迁徙来了一些汉族，当然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扩大了梯田的面积。到了现在，像元阳、红河、绿春、金平四县，总面积基本上已经超过了100万亩。而世世代代啊居住在这个土地上的汉族、哈尼族、瑶族、回族、拉祜族、布朗族、布依族，还有像什么彝族、苗族、傣族、壮族等11个民族啊，这个多民族的融合就创造出了独特的美食，像过桥米线、汽锅鸡、烧豆腐、小卷粉啊，激活了红河人的味蕾。根据测算啊，红河州地下有着丰富的这个地下矿藏，而这些都是在剧烈的地壳运动中形成的。其中一种金属矿产啊，在红河州历史上曾经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这个啊就是锡矿。红河州呢，从西汉时期开始啊，就有了开采锡矿的这么一个记载。急需和产能巨大的时期啊，甚至一度占了全国锡产量的 60%。但真正的转折啊，发生在清末。当时英法等西方国家相继实现了自己国家的工业化，锡当然在工业中的用途就比较广泛，所以啊，中国第一个海关就出现在云南。这海关一开啊，不得了，锡矿的生产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，割旧锡矿的产量啊，年产量从清朝中期的900多吨一下子飙涨到了5300多吨。大量的锡矿直接出口，刺激了当地的马帮还有红河的航运。割旧的锡啊，通过无数条线路被运到 越南的海防、中国的香港，还有其他沿海的一些开放口岸，经过海运啊，就直接流入了西方工业国家的市场。这个时期还有这个滇越铁路的建设，也为这里带来了外界的一些冲击，还有最重要的是一针强心剂。与此同时呢，沿着相反的方向，通过铁路啊，把西方的还有这些建筑，还有西方的生活模式、西方的思潮，也都通通的带进了红河州。电线、电灯啊，还有这个西式餐厅，还有电影院啊、酒吧啊、咖啡馆、网球场，还有一些当地的商号，还有银行啊、医院、学校啊、邮局，还有最早的快递公司啊，纷纷都落脚在红河州。1913年，一批云南学生被派往日本去留学，他们正式经过了滇越铁路，走出了国门。到了1915年，蔡锷转展香港、越南，最终就沿着滇越铁路回到了昆明，发起了讨袁的战争。到了1938年，北大、清华和南开的一些学生经过香港、越南，还是沿着滇越铁路北上到昆明，在那里加入了西南的联大。所以啊，这滇越铁路改变了整个大西南，甚至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，滇越铁路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到了1943年，铁路收归中国管理，随后呢，它两次因为战争而阻断，一直到了1996年才恢复了通行。现在的红河州啊，无论是人文资源还是自然资源，都是美的简直是触手可及。那么您还犹豫什么？您只需要一张机票，刚才听到的这些美景将会出现在您的面前。好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关注七十迈旅行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，收听更多旅行故事。